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主耶稣叫使徒约翰写给小亚细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这封书信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士美拿这个地方今天还存在，它是在土耳其的西部，但现在不叫士美拿，现在的名称是以斯曼。在使徒约翰的那个时代，士美拿是一个商业繁盛的城市，也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的城市。出名的诗人荷马就是在士美拿城出生的。士美拿城宗教也发达，有很多神庙，其中有出名的罗马女神的庙。罗马女神是罗马政府为了要人民表示对罗马帝国的效忠，而在各地建筑的要人民去拜的神庙，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皇帝也造神庙，要叫人向罗马皇帝该撒烧香献祭，称该撒为主。士美拿是一个该撒崇拜的强烈或者说热烈的中心，所以士美拿教会的信徒所受的迫害、所遭遇的苦难是比任何地方都要厉害。在士美拿，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就被人看为不法之徒。一被抓到，罗马政府就要问你：你认不认该撒是主？你向不向该撒皇帝献祭烧香？如果你不接受、不承认，就被处以死刑。就在士美拿教会遭受苦难和死亡威胁的情况下，耶稣吩咐使徒约翰写信给士美拿的教会。主耶稣基督要对这受苦的士美拿教会说什么话呢？今天我要从这封书信提出两样的事情和大家一起思想。第一样的事情就是主安慰的话，主耶稣安慰的话。第八节这样说，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这句话是向士美拿教会交代，在这封书信说话的是谁呢？在这封书信说话的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宣告了他两个的衔头，第一个他是首先的、幕后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对士美拿教会宣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地方的信徒正在罗马政府逼迫下受苦。主耶稣宣告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要让士美拿信徒看见，在他们受苦之前，以致这个苦难过去了以后，主耶稣基督一直与他们同在。这样的一个宣告给士美拿的信徒带来多大的鼓舞。主耶稣宣告的第二个衔头是他是死过又活的。主耶稣说他死过是指他曾经被罗马兵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他死了又活了是指他死后第三天复活。主耶稣是死过又活的主，是复活的主，今天仍然活着的主。这样的宣告对士美拿的信徒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那地方的信徒在逼迫下面对死亡的威胁，他被抓到的时候就要被问：你认不认该撒是主？你跪不跪拜该撒？如果他拒绝，他就被处以死刑。就在这种死的阴影笼罩下，他们想到他们所跟随的主，他们所侍奉的主是死过又活的主，是复活的主，是永活的主，他们心中就充满了兴奋。因此他们不再怕死亡，他知道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因此他们虽然行过死的幽谷也不怕，因为那死过又活的主与他们同在。士美拿信徒要认识他们所信的主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死过又活的主，他们才会有信心和力量去面对苦难和胜过死亡的惧怕。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不怕苦难、不怕死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主是一位首先、是一位幕后的主。在我们受苦的时候， 在我们的受苦之前，以及这些苦难过去之后，我们的主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要对主这样的认识，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主是死过一活的主，永远活着的主。我们要这样真正的去认识他，相信他，我们才会真正的不怕苦难和不怕死。主耶稣宣告他的先头以后，接下来他安慰四美拿教会的信徒，主说：“我知道你们三样的情况。第一样在九节上半节，我知道你的患难。患难在原文的意思是压力，是美拿信徒在极大的压力下，犹太教的人给他压力，要他们放弃基督的信仰，罗马政府给他们压力，要他们认该撒是主，要他们拜该撒。他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已经被压到似乎喘不过气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主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压力。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压力得到疏解的一个方法是晓得有人知道我们的压力。当我们晓得有人知道我们正在承受的压力，我们心里会轻松得多。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压力，有工作的压力，婚姻的压力，钱财的压力等等。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有信仰的压力。老板会因为我们为了信仰而不做某些事情而对我们不满，同事会因为我们为了信仰而不参与某一些场合的活动而嘲笑我们。如果是年轻的基督徒，会因为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主，而我们的父母会反对我们的信仰。我们每个人都有压力，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压力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孤单的承受。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所承受的压力。主既然知道我们的压力，主必不会让我们在压力倒下去。如果我们依靠主，主必会让我们在压力下站立起来。第二样，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贫穷。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贫穷在原文的意思是赤贫，贫穷到一无所有。四美拿是最富有的一个城市，但是在四美拿的基督徒却是最贫穷的一群。为什么呢？我刚才提过，四美拿村的人把基督徒看为不法之徒，把基督徒看成仇敌，他们常常逼害基督徒，他们故意的、有计划的去偷、去抢基督徒的财物。就像亚洲一些国家，当社会生发生暴乱的时候，那些人就一窝蜂冲进华人的商店、华人的家里去抢夺财物。斯美拿的基督徒因为不断地被当地的居民抢和偷，结果弄到家家户户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存留了。主说：斯美拿教会啊，我知道你们穷得一无所有，但主耶稣同时也说：我知道你们却是富足的。斯美拿信徒在物质上贫穷，在灵性上富足。在物质上他一无所有，但在灵性上他有上帝丰富的言语。四美拿的信徒人穷志不穷，他们持守着信仰，过着敬虔的生活，发出真理的光芒。所以主称赞他说：你们虽然贫穷，但却是富足的。我愿我的主看到我的教会，他看下来的时候也看到我们教会当中一些基督徒、一些弟兄姐妹、一些会友，你们物质虽然贫穷，但是灵性却是富足的。愿主看见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没有名声、没有地位、没有财富，但在灵性上我们满有上帝的话语，满有信心，满有盼望，满有爱心。 但耶稣看见我们在物质比较上我们没有什么，但是在生命见证上我们有好行为。哦，我巴不得我的主看见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但愿我们的教会能够得到主称赞，说我知道你们是贫穷的，但你们却是富足的。第三样，主说我知道你们被毁谤。第九节下半节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主说我知道你们被毁谤。毁谤的意思是无中生有，是说人坏话，是毁人的名誉。主耶稣曾经被人在比拉多面前控告说他是诱惑国民禁主人纳税给该撒，这是假话，这是毁谤的话。保罗也曾经被人控告说他鼓动普天下的犹太人来暴动，又说保罗连圣殿也想污秽，这也不是真实的，是毁谤的话。当基督教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有人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故意歪曲说成信耶稣的基督徒死后要被钉十字架，把基督徒手圣餐用饼祭奠耶稣的身体，用葡萄酒祭奠耶稣的血，歪曲说成基督徒是一群喝人的血吃人的肉的野蛮人。他们把圣经的教导说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跪拜祭拜死了的祖先，说成基督徒是不要祖先不要父母的不孝子孙。使命来的信徒不拜该杀，不称该杀为主，他们说成使命来信徒是一般叛国的分子，是一般不效忠皇帝的捣乱者。除此以外，他们还把许多许多诽谤的话加在斯梅纳信徒的身上。斯梅纳信徒就是生活在这种坏话满天飞、诽谤到处传的日子里边。这种诽谤的话越传越真，全城的人都把假当真，把基督徒看成不法之徒，把基督徒看成叛国的分子。主耶稣说：“我知道，这都不是真实的。”我知道全是毁谤的话。主说我也知道这是自称为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说的。为什么说那些人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呢？按肉体上来讲，他们生下是犹太人，但按灵性讲，他们拒绝耶稣上帝所差派的弥赛亚，拒绝耶稣基督，他们加害说诽谤的话，说假话来害信耶稣的基督徒。所以按灵性讲，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说诽谤的话，做害人的事，那是撒旦做的事，所以他们属于撒旦会的人。主说我知道这些假犹太人在害真基督徒，真基督徒被这些假会的犹太人诽谤。主说我知道，主说我知道，主什么都知道。主知道斯梅纳信徒的患难，主知道斯梅纳信徒的贫穷，主知道斯梅纳信徒被毁谤，主知道假犹太人毁谤真基督徒，主知道真基督徒被假毁谤人犹太人所伤害。主说我知道，当斯梅纳信徒晓得主知道他们的患难、他们的贫穷、他们被毁谤，当他们晓得主知道，他们心中会得到多大的安慰和多大的鼓舞啊！有一个妇女带着六岁大的儿子，嫁给一个官夫，就嫁给一个死了妻子的男人。这个男人有一个12岁大的女儿，还有一个10岁大的儿子。这两个大孩子常常欺负这个6岁大的小儿子，他们两个很懒惰，不做家庭的工作， 都叫这个小弟弟，这个六岁大的孩子做。做完了，父母回来，他告诉他父母，弟弟很懒惰，什么都没有做，这些都是我们做的。六岁大的孩子振作身边，说不是，是我做的。哥哥们、姐姐、哥哥姐姐讲骗话，他们没有做，是我做的。讲一次又一次，父亲相信那个大孩子的话，不相信小孩子的话。你这个小孩子真的很坏，懒惰不做事又讲骗话，把他抓来打。家里东西被哥哥姐姐弄坏了，哥哥姐姐就把这个事情推在弟弟的身上，说是这个弟弟做的，哥哥讲，姐姐证明，姐姐讲，哥哥证实。所以父亲又是相信那个大孩子的话，不相信小孩子的话。你弄坏了东西又不承认，又假骗话，又来诬赖你的哥哥姐姐，你这话就把他抓来打。哥哥姐姐偷吃家里的东西，偷了家里的东西，把这一些一股脑的推给他弟弟，弟弟一生病就被打，他有无限的委屈，无限的伤心。他最痛苦的是家里面的人都把他看成坏孩子，讲坏话，做坏事，又不改变。有一天，家里只剩下的母亲和他一个人，他看见母亲在房间里边流着泪在哭。那孩子虽然只有六岁大，但他心里还会想，是不是我的母亲真的把我看成好孩子，看我又懒惰又偷吃又偷东西，我的母亲认为我是不可教的孩子，为我而伤心，为我而流泪。他战战兢兢地走进母亲的身边，对母亲说，妈妈，家里的工作都是我做的，我没有骗你，都是我做的。妈妈就把他拉进来抱在怀中。妈妈说，我知道，孩子啊，我知道是你做的。孩子就在妈妈的怀中，又对妈妈说，妈妈，家里的东西不是我弄坏的，真的不是我弄坏的，是哥哥，不是我。妈妈就哭了出来，把他抱得紧紧地说，妈妈知道，妈妈都知道。孩子今天好高兴，就抱住他妈妈，对妈妈说，妈妈，家里的东西也都不是我偷的，我没有偷过一样东西，妈妈，我真的没有偷。妈妈抱得更紧，哭了出来，说，孩子啊，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这个六岁的孩子就紧紧地抱住他母亲，满脸都是泪水，就在他母亲的怀中一直擦，一直擦，一直擦，擦干了他的眼泪，擦掉了心中一切的委屈，擦掉了一种心中的伤痛。这个做母亲的其实早就知道，不是他孩子做的，是那两个大孩子做的，都是为了生活，为了怕丈夫，他委屈求解，眼巴巴地看他的孩子被人欺负。而这个孩子，当他知道终于有人晓得他是被冤枉、被委屈的，终于有人晓得功是他做的，他没有偷东西，他也没有偷吃，也没有弄坏东西，他不是个坏孩子。而且这个晓得这件事情的人是他的母亲，他心中得到无限的安慰、无限的鼓舞，抱住他的母亲，眼泪就在他妈母亲怀中一直擦，他得到了无限的安慰。当施美乃的信徒晓得主知道他们的患难，主知道他们的贫穷，主知道他们被毁谤，他们心里也得到无限的安慰和无限的鼓舞。弟兄姐妹啊，我们也正在承受压力吗？我们也正处在贫苦之中吗？我们也在被人毁谤、被人误会、被人误解、被人批评吗？主说，我都知道，我都看见你，我都知道。主知道就够了， 主知道我们所说的这一切，这一切就变成有意义，就变成有价值了。主说我知道。讲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主既然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主还让斯梅拿的信徒继续受患难、处贫穷、被毁谤呢？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不伸手帮助他们，还让他们在患难中过日子呢？答案就在我们所要思想的这封书信的第二大点。这第二大点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勉励的话。主为什么知道斯梅拿信徒的情况，还让他们继续受苦呢？第一个原因在第十节那边，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之日。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上半节说你要受的苦不要怕，你们要下在监里，是为什么？是要叫你们被试炼。主让斯梅拿信徒在苦难中，是要叫他们被试炼。什么东西需要炼呢？贵重的东西才需要炼，像金饼都要炼，金子要炼，才能够炼去渣子，才能够把黄金提炼出来，银子要炼，才能够炼去那些物质杂质，而把白银提炼出来，贵重的东西才需要炼。耶稣看斯梅拿的教会，斯梅拿信徒是贵重的，所以让他们接受试炼，让斯梅拿信徒被试炼，让他们可以证明他们的确是真爱主、真信主，让他们证明他们能够持守信仰，让他们证明他们的确是可贵的。主耶稣让斯梅拿的信徒受患难，第一个原因，主耶稣说你们必受患难时之。圣经学者这样解释说，受患难时之的意思是指所患难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是一段不长的时间，这段时间不是永无休止的，这段时间是会过去的。所以你们要受患难时日是一段短时间，而且这段时间会过去。如果能知道所受的苦不是很长很长，如果能知道这个苦会过去，很快就过去，他就能够产生一种力量，在苦难中忍受。主耶稣基督让斯梅拿信徒知道，他们所受的苦难不是永无休止，主让他们知道这段时间是个短的时间，会过去，他们应该用这段时间忍受苦练，来证明他们是真爱主、真信主，他们有真信仰。主耶稣让他们忍受苦难，第三个原因在下面说，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主耶稣让他们在苦难中、死亡威胁中忍受苦难，而且他们自始忠心，因为他们可以得到赏赐。什么赏赐呢？第十一节说必不受第二次的死。主耶稣基督要把生命的冠冕给他，那是荣耀的生命，就是永生。主耶稣要叫他们免受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是身体的死，第二次的死是灵魂永远的死。如果人能够持受信仰，至死忠心，就永生，灵魂就不会死亡。有人为着救自己，免得身体被杀，而抛弃信仰，出卖救主，结果是走向更悲惨的命运，走向第二次的死，灵魂永远死亡。有人持守信仰，至死忠心，虽然身体被杀，但却得到永生，有冠冕的生命，那是永生。或许有人问，世上真的有这样的人吗？真的有，斯梅拿教会就有这样的人。使徒约翰的学生中有一个学生名叫波里甲，他做斯梅拿教会的牧师，他被捉拿的时候，罗马政府给他选择，你要选择拜该撒，称该撒为主， 或者选择被烧死呢？波利家说到一只在教会成为千古绝响长也不朽的动人的话，他说，我侍奉基督已经有86年，我的基督从来没亏待过我，我怎能够不认他，我怎可以不这个否认他，不要我的主了。结果他活活被烧死，当火焰燃烧他身体的时候，他这样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的洪恩，因为你认我配得同饮基督的苦杯。或许有人这样想，古代才有这样的人，现在哪里呢？现在哪里去找？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姐妹，生长在很好的家庭，人长得端庄秀丽。她读完中学，她父母就送她到美国念大学，后来她继续读到硕士，后来又去修读博士。他的博士是专研究语文学，特别在研究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怎么样把语言翻译成为文字。他修完博士以后现身做宣教师，转到那些只有语言没有语文没有文字的地方去翻译这些圣经。他去的地方都是一些偏僻落后的地方，交通不方便，出门要靠步行，常常要走一个上午甚至一整天才能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住的环境很简陋，没有旅馆，只能够住在当地的人的家里。那么当地的人常常是人跟所养的猪鸡鸭一起住。那个在美国生活了10多年拿到博士学位语文博士的，就住在猫狗猪鸡鸭住的地方。那地方的卫生设备很差，冲凉房就是溪水边或者是河边，厕所就是野草茂盛的地方，那里没有电话没有报纸，一进去除了靠拆他去的拆会，就没办法跟家人联络。他们到一个地方就住上2-3个月，因为你必须有2-3个月的时间才能有办法把当地的语言翻译成为文字。他不是只去一个地方，他去了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他不只是做1-2年，他做了好几年。作为姐妹做这样的工作，他父母为他的安全担心，为他的生活辛苦痛心，但这位姐妹愿你为主奉献他所学到的，为主奉献他的青春，到那落后艰难困苦的地方为人编写圣经。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像这位姐妹长得端庄秀丽又有高深的学问，却愿你双手放下世上的享受，双手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我在马波的时候有一个会友，她的丈夫不信主，不给她礼拜天来做礼拜。这位姐妹很坚强，对丈夫说，我什么都可以听你，我也有做礼拜跟带我的孩子去做礼拜，我绝对不能够听你。她一定要去，丈夫没办法，但是每到礼拜天就故意为难她，说你要去可以，你必须把衣服脏衣服都洗好，你必须把我要吃的早餐跟午餐都预备好，他家里养了几头猪，你必须把猪要吃的食物都煮好喂饱了，然后你可以去。这位姐妹从她的家里要走一段路，她住在乡村，才能够到路口，才能够搭到巴士。搭到巴士以后，她要搭到麻波河，那时候还没有马六甲大桥，要坐渡轮过河，然后过了河要再搭一段吧才到我所服务的教会，大概花2个钟头的时间。麻波的教会是10点做礼拜，他要有要预备2个钟头的走路的路程，所以他 六点就预备好。但是你知道，我刚才说过，要为丈夫预备早餐、午餐，要预备住处的东西，要洗好肮脏的衣服，要为自己和他的孩子预备做上礼拜堂的一切工作。所以他礼拜天，他要早晨四点天未亮就起来，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六点，匆匆忙忙的赶大轮渡轮，在大巴到教会。每个礼拜天，风雨不改，打雷闪电照样来。为了敬拜主，他甘愿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在他面前，我感到我很渺小。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吩咐使徒约翰写信给四面那教会，叫他不用怕，你要至死忠心，我要给你生命的冠冕。主耶稣要施美那教会在苦难中经得起试炼，主耶稣要施美那教会能够在苦难中为他做见证。弟兄姐妹，主对施美那信徒所说的话，也是对每一个时代的信徒所说的话，因为圣经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四面那教会的牧师波利加可以为主牺牲生命，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那两位姐妹，一个为主的工作甘心受苦，一个为了敬拜主至死忠心，但我们能够有一颗愿意为主受苦的心智，一个愿意为着信仰、为着福音、为着侍奉而甘心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心智。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智来跟随主，为主做出牺牲、付上代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吗？我们愿意为了主甘心忍受苦难，被人批评、被人误会，甚至被人诽谤，为了主我们都愿意忍受。我们有这样一个为主的心智，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吗？